Una mattina mi son svegliato,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Una mattina mi son svegliato e ho trovato l'invasor, oh partigiano.
你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1969年南斯拉夫的经典电影《桥》的插曲，它改编成的中文版《啊朋友再见》在中国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我们知道南斯拉夫处在巴尔干地区，巴尔干位于沟通东西欧的战略要地，而桥这个意象也经常被视作巴尔干地区的象征，不只是说它的地理区位，还有它在文化上的内涵。站在这个桥上的巴尔干人对待欧洲尤其是西欧文化的态度也是非常复杂摇摆不定的。最近有一本来自巴尔干半岛的新书《克服欧洲》，它的封面上也有一座桥。有意思的是，这是一座已经被炸毁了的桥，它叫亚历山大国王桥，是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第一座公路桥。这座桥经历了两次轰炸，它分别在1941年和1944年被纳粹德国和盟军进行了轰炸，也就被彻底摧毁了。这座被炸毁了的桥和《克服欧洲》这本书的内容也形成了一种非常耐人寻味的互文。这本书它所探讨呈现的正是巴尔干半岛上的塞尔维亚知识分子他们如何看待欧洲，以及他们对待欧洲的态度又如何反映塑造了塞尔维亚自身。在文化的交流中往往充满了误解、偏见甚至冲撞，而当我们去审视和研究这些误解的同时，或许也正为相互的理解提供了新的愿景和可能性。那么借着《克服欧洲》这本书出版的契机，在今年7月的一个晚上，我们特别邀请了诗人、译者、世界文学原主编高兴老师、青年作家、北外巴尔干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百灵，以及《克服欧洲》这本书的译者彭玉超三位嘉宾齐聚北京马自仁书店，三位围绕理解与误解这个主题进行了一次头脑风暴。下面我们就把这次分享会的对谈部分呈现给大家。
各位好，我就客串一下主持吧。非常感谢大家在周六的，其实挺好的，我本来我想说的是下着雨的时候，但是并没有哈，就是出了太阳，然后温度也很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来我们这个现场，然后参加克服欧洲的，因为今天是这本克服欧洲这本书的首发式，所以它的意义来说，它不仅是一场沙龙活动，而是一本书第一次和大家面试的一个机会。然后非常的荣幸和高兴，请到高兴老师和我们的这本克服欧洲的最大的功臣彭玉超老师，也是这本书的译者，来和我这个说话停不下来的这个研究员，然后我们来共同的讨论今天这个误解是常理，理解是奇迹。其实这个话题的话，已经远远的超过了这本书所要承载的意义。因为它其实是可以完全延伸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洲际与洲际之间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书是主角，但是其实我们的主角是有很多的，这本书只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很好的引擎。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其他方面的延展。因为其实我相信很多，因为今天是首发嘛，大家都没有看过这本书。这本书其实是一个学术出版的著作，它并不是一个小说，或者是写的非常诗意的一本书，它是一本学术著作，但它又是一本学术著作里面相对来说比较鲜活的比较有意思的文本。所以说它是一个有一点跨界的意思在里面，它讨论了文化的交流，小说文本的细读，然后一些文化现场和一些文化历史、文化传统的一些，还有一些观念的交锋和呈现，所以是一本比较多元性、比较多样化的一本书。而它所讨论的问题呢，其实已经远远不只是怎么说"克服欧洲"四个字可以 解释的。我啰里啰嗦说了这么多，其实我现在特别想想跟大家说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大家待会儿也可以想一下，就是我之前这本书还没有出来之前，我跟彭老师商量过，就是 Getting Over Europe 是这本书的英文翻译，然后 Getting Over Get Over 这个英文单词英文词组其实它有很多种意思，那么最后彭老师选了克服这个词儿来作为我们今天的题目，好像听上去这是一个很带劲的题目，克服欧洲就像克服一种疾病一样，但是其实 get over 还有放下的意思，就是我们把这个事情我们不 let it go 就不管了这个，但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究竟是一种克服的对抗的情绪，还是我们放下它，我们释怀了，我们不再把欧洲当成我们的想象的他者，或者是任何东西作为我们想象的他者，我们不再纠结于这个问题，所以它的这个翻译上其实是有一个双重性的一个意味在里面，这是我本人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那么我先留这么一个小的炸弹在门在开活动的开端，然后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这本书和这本书以外的问题的讨论。那么首先呢，我想应该是请译者来谈论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最合适的，因为我和高老师其实我们都是读者，所以我们想先请彭老师来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背景，然后它的主要内容，因为大家需要有一个熟悉的一个前提吧。
好的，谢谢百灵。好的，大家晚上好，我是彭玉超啊，是这本书的译者。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本书吧，如果大家还没来及看的话，那这本书呢，其实是作者是 Zoran Milutinović， 是一个塞尔维亚人，但是呢，这个塞尔维亚学者他在90年代的时候呢，就已经移居了英国的，他是在 UCL 教授比较文学的。那这本书呢，可以说是他深耕了30年的一个领域。的一本怎么说，一本教科书式的呈现吧。那这本书它主要要分析的内容跟对象呢，其实呢是19到20世纪塞尔维亚知识分子他们的生平以及作品。那这些作品呢，包括有评论访谈、域外游记和文学作品，这些是他的对象文本。那他从这些文本里边要去看什么呢？看的就是欧洲形象，就是讲的是这些人在这些作品里边如何去描述欧洲，欧洲是怎么样的一个形象，在他们的这个知识认知的框架里边是如何形成的。那因为呢这是一个比较文学的研究著作嘛，所以它就符合了比较文学它这个学科的一个叫什么惯有的一个规律吧，就是通过他者来反观自身，对吧？他们就是研究这些塞尔维亚人如何看欧洲，他们在言说欧洲的时候反映了自己如何去认识欧洲，或者是如何去言说自己，他讲的是他们自身。所以比较文学就是这样的，像一个镜子一样，你去研究对方，其实讲的是自己。好，所以呢，这本书它通过梳理欧洲形象来去研究、谈论或者是探寻的是塞尔维亚文化当中的自我的建构的问题。那这个自我建构的问题呢，并不是说一个人的某一个人的自我认识，而是一个集体，是一个时间区域里边的这一些知识分子他们的集体的自我建构，那么呢，从而去反映塞尔维亚文化的一个文化底图了。也是因为它这个有一个时间的关系嘛，就从某一个时间阶段里边，所以呢，它其实这个知识它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它是有一个流动、有一个变化、有一个衍生、有一个这样的历程，所以呢，这个其实就是一种知识迁移，对吧？它怎么看这个？欧洲形象，这个上一个时代人怎么看，现在我们怎么看，或者是20年后人们又会怎么看，那其实呢就是一个反映了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这么的一个东西。所以呢，其实借助欧洲形象，这个作者呢在这本书里边去剖析的是塞尔维亚文化，或者说塞尔维亚知识分子如何去 看待自身啊，主要是这么一个主题。
然后你可以讲一下为什么要翻译这本书。
哎呀，真好的，就是其实这翻译这本书啊、这本书的出版其实我怎么说呢，它的起源是我在从事我的博士论文的时候开始找到这本书的。那因为我的博士论文做的是塞尔维亚游记啊、所以刚就像我刚才说的，这本书其中的一个考察的对象就是域外游记嘛。啊，所以呢我就找到了这本书。当时我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图书馆里边啊，每天就在那吭哧吭哧的找书啊，他们那个电子化也不是很先进，没有知网啊，只能够最多只能找到一条目录，然后把对抄一个号码，然后交给那个管员从那个库里边给你调一本书出来看，哎，有的合适有的不合适。然后当我找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会像捡到一个宝一样。是的，然后呢这本书啊、虽然跟我的研究的那个游记，我研究的是他们塞尔维亚写的中国的游记，来过中国写的中国游记啊、虽然就这本书写的是欧洲嘛，是完全是就是交集很少，但是呢它里边的一些研究的方法研究思路给我带来了非常大的启发。那么呢这本书我就一直都特别的喜欢。然后后来呢在2020年的时候吧，然后
此处可以省略了，
是2020年的时候就通过我同事洪老师，然后呢就认识到百灵，然后还有刘曼玉老师啊，就促成了这本书的出版。那么呢就是就这么一个渊源了，就最后这本书就又经过3年就跟大家见面，就这样子。
我插一句话，这本书的翻译非常的到位。我觉得因为一本学术著作大家读起来可能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读不下去，我相信这是很多不要不承认，很多人即使读学术书，他也即使他是做学术的，他读学术他也读不下去。但是这本书它我觉得得益于翻译的功劳，所以它在阅读的体验上是非常流畅的。所以说这个事情，因为彭老师也是翻译了花了很多很好的好几年的功夫才把这个东西最后呈现出来。那么我们谈完译者以后，因为高老师坐在我们的中间，他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所以我怎么说呢，高老师作为常年这个深耕世界文学领域的这么一个专家学者老师诗人等等不拉不拉一堆啊，反正就是这些头衔，所以他对于东欧文化东欧文学，然后可能我们今天的这个分类有一点点分歧，因为巴尔干的话它是东欧东南欧还是怎样，它是根据不同的学科分类或者是不同的领域来划分，我们姑且把它算作是东欧文学的一部分。那么高老师作为这本书的资深的读者，我们想特别想请高老师从一个诗人的角度来谈一下您对这本书的阅读的感想和感受。
大家好，其实我今天特别愿意坐在那个读者的中间，然后听你们两个聊，然后那个百灵还是希望我参与一下。后来我想那个百灵是一个那个说话没完没了的一个人，我说我参加这场活动的时候，我估计能讲到5分钟就已经做出了我的贡献了，所以没什么负担，主要今天还是听他们聊。因为我稍微介绍一下，百灵是在前南斯拉夫地区有着生活积累的，他是经常往那儿跑。然后那个宇超老师他又是专家，专攻那个塞尔维亚文学，所以今天的分享主要的话语权是在就他们两位这儿，一个从经历，一个从那个专业。但是我作为一个读者，其实那个也不是资深读者，前几天是冒着那个北京的那个酷热，然后在那个啃这本书。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本比较专业的一本书，但是呢，它我觉得又是可以给任何读者以广泛启发的这么一本书。我读这本书的时候，说实在的，正好碰到一个小小的一个事件，这就是前阵子，就是我们中国读者可能比较熟悉的米兰昆德拉去世了，然后也正好是那几天轰炸式的有电话来，也影响了我读这本书那个。
这不是我们的
他们就是 我为什么就是想到米兰昆德拉呢？我觉得米兰昆德拉其实他一次又一次的表明他是一个中欧作家而不是一个东欧作家，这里边其实就有着一种复杂的文学心理和民族心理在里边。这里边像那种地域的划分实际上他们是特别敏感的，我们通常会把米兰昆德拉也好把安德里奇也好都是当作那个东欧作家，但是呢具体的在所在国比如说米兰昆德拉作为一个从捷克斯洛伐克走出来的一个作家，我强调的是捷克斯洛伐克，而这个捷克斯洛伐克现在又变成两个国家了，他是对这种概念是会非常敏感的。我们通常用的那个东欧概念其实它是一个政治一个产物，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概念，是曾经在世界上处于就是两个阵营的时候一种平衡的产物，当时有一个北大西洋还有一个华沙那个就是说条约国，所以这个概念现在的东欧作家们都很警惕。米兰昆德拉实际上曾经是一个热血青年，是布拉格之春之后他一下子要作为一个纯粹的小说家就是亮相于那个世界文坛的，他是特别怕这个概念会遮蔽他的那个艺术价值，所以米兰昆德拉其实有几部作品，其中早期的有玩笑，玩笑恰恰也是在布拉格之春之后一夜让他成名的，所有的人接受米兰昆德拉都是把他当作一个社会反抗性作家，而恰恰这个是米兰昆德拉特别不愿意接受的。比如说人们把玩笑当作一个对斯大林主义的一个控诉，他会大发雷霆，他说这就是一个 love story。 对，我说的是就是实际上他们是特别在乎像这种地理上的这种命名，他愿意把自己纳入中欧文学一下子就同卡夫卡同贡布罗维奇同就是那个布鲁赫同那个莫契尔处于相同的一片文学星空之下，他一下子就纳入了一个更加广阔的那个欧洲文学的背景之中。所以那个就是米兰昆德拉的那个就是他的不断的那种强调其实也那个在对我读这本书的时候也是有所启发，而且米兰昆德拉一再的说他强调的是他实际上关注的是一个更宏大的一个主题叫存在，而且他更关注存在中人类的境况 human condition， 他始终不断的在说的一句话是事情永远比你表面上看上去的要复杂的多。那么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其实老米兰昆德拉的声音是不断的在耳畔会响起的，事情就是肯定不会像你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简单，比如说关于欧洲形象它实际上可能就是1000个人心目中的欧洲，有1000个那个欧洲，就像我们读一本作品一样。这本书我觉得作者他所下的一个大功夫是他恰恰把那个目光集中到了上个世纪下上半叶20-30年代一批就是有思想有情怀有追求的然后又就是喜欢思考的一群塞尔维亚的作家文人的那个就是他们思考的一个问题上，就什么是欧洲，然后欧洲和塞尔维亚互为的那种关系，然后他其实成立出来的那个就是那种欧洲形象，我们细读之后我们会感觉每一个作家心目中的那个欧洲都会不一样的啊，有的是就是强调欧洲它是文明的礼貌的它是有教养的啊，它是给人优雅之感的，有的人可能就是盯着欧洲作为帝国主义的一面，野蛮的啊侵略的扩张的掠夺的这么一面。我觉得他的一个就是大的贡献是在于就是很细致的深入这些作家的那个就是思想。其实这本书难度非常大，它是一本我们笼统的说它是一个比较文学的，其实它 更是一本跨界的书。也就是说需要作者他要就是首先肯定是要精通文学，就是要运用那个比较文学的手法，同时他要那个精通那个就是特别熟悉欧洲的历史宗教，不仅仅是欧洲，它里边经常还用东方来作为那个参照，然后它里边涉及到多少精神分析、心理分析，比如说那个还有就是游记，还有那个就是文本细读等等。我可以想象这个作者在写这本书时，他实际上最大的一个功夫是消化大量的文献，然后几乎需要深入他在这本书中所探讨的十几个作家的每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中去，这是要下特别大的一个功夫的。而且他也有那种能力把他们整合出来，然后成为一个有机的一个部分。所以这本书其实给我的那个就是启发就特别大。其实到了一定的时间节点，我们也是会思考这个问题，究竟什么是欧洲。我们曾经就是经历过一个复杂漫长的一个时期，我们也有就是拼命的吸收的那个年代，在这个拼命吸收之后，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这个问题。所以这本书其实可以给我们种种的那个启发。另外我特别想强调的是，其实这本书还是充满了那个就是生动的有趣的一些细节的啊，它是学术书，学术气息特别浓厚，但是它有着种种精妙的生动的意味深长的细节。比如说我就是最后的几章完全深入那个安德里奇的作品。安德里奇我们应该都比较熟悉，获得过那个诺贝尔文学奖61年是吧，然后他的桥啊什么的原来世界文学都介绍过，中国的各大出版社也最近就是大家都在介绍，因为他已经是公版了，已经快是公版了，
还没有，
他快是公版了，哎，但是就作者，比如说那个米罗蒂洛维奇对他的解读，又给我们很多的启发。比如说在解读安德里奇的几部代表作，一个是那桥，还有一个是那个特拉夫尼克记事中，他的好多点，这又是我们中国普通读者所。就是一般来说说想不到，所以这本书我是强力的推荐读者们，就是要耐心的看，细心的看，如果深入进去，你会感觉到那种就是它的丰富性，同时这个作者也像米兰昆德拉一样不断的在提醒复杂性，也就是说丰富性和复杂性可能是我们面对欧洲这个题目，或者反观我们自身所应该具有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姿态，这是我想说的。
高兴老师刚才，因为高老师也是米兰昆德拉的非常资深的译者和研究者，但是我刚才在听高老师说昆德拉的时候，我其实想到了另外一个东欧人，就是波兰人切夫瓦斯米沃什，因为我们都同样谈到中欧这个概念，然后谈欧洲精神。但是这本书它特别吸引我的地方就在于，应该是作者的导论里面，他写到，他说其实怎么说，不是只有遵循了欧洲精神的这个人，就是不是这个人他有了欧洲精神他才能够在历史中有立足之地的。如果我们不遵守欧洲所打引号的，如果我们不遵守欧洲精神，我们同样可以在世界历史上拥有一席之地。这个事情我觉得他的那个观念就特别吸引我。然后为什么说到米沃什呢，因为今天准备这场活动之前我就一直在想一个切入点，那么高兴老师非常精准的切中了这个中欧这个概念，那么我稍微的延伸一下，也是一个很粗疏的延伸。米沃什他谈到波兰人米沃什，因为他从1951年以后他就已经离开了那个所谓的东欧，他跑到巴黎去流亡了10年，过着一种流亡的生活，然后从巴黎，法国巴黎又跑到了美国，从此以后就是在伯克利大学做这个斯拉夫语系的这个教授，然后他的后半辈子基本上是在大洋彼岸度过的。但是他其实他的根就是寻根的那种意思是非常强烈的，但他又感觉非常的委屈，非常的 怎么就是委屈。他曾经写过很多文章来论述说，他的概念叫做第二个欧洲，应对的对象是谁呢？就是对应对的就是第一个欧洲，就是我们所认为的那个欧洲，也就是今天的西欧，我们所知道的文化中心，巴黎、柏林、伦敦，或者是布鲁塞尔等等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中心的东西。但是他说，其实你们知道吗？我们有存在第二个欧洲，这个欧洲就是东欧。他所说的东欧，他指的就是说，非人道主义行动的前沿的试验场。相信什么是什么行为，大家都明白了，不用我说了。所以他就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欧洲是被遮蔽的，因为存在另外一个不被理解的、被践踏的、被忽略的欧洲，那个就是我们真正的第一个欧洲的穷亲戚。我们觉得很委屈，因为我们就是这个家族里的人，但是我们是穷亲戚，所以我们不被待见。那么我今天为什么说米沃什呢？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书不是第二个欧洲，我们要讲的是第三个欧洲。也就是说，从位置上来说，如果我们姑且这么分类的话，西欧是一个中心点，那么围绕着这个中心点往外扩散，存在着第二个欧洲，姑且这么认为，它是东欧。那么今天不好意思，我们讲的是更外围的，是不是欧洲都存疑，打一个问号。所以我们叫克服欧洲，因为它是处在那么一个非常微妙尴尬的边缘的位置，他对于自己能不能归属那个欧洲其实都是不确定的。那么刚才高老师也反复地谈到安德里奇的著作，那么他的那个获得诺奖的那个代表作叫做德里纳河上的桥，那么他的主要的概念的意象就是桥这个概念。但是其实谈到桥是一个，我今天会看来，我觉得是一个很陈词滥调的概念。因为大家如果比较喜欢世界文学，或者看一些世界各国文化的这种阐述的电影啊、电视剧啊，或者是那个小说等都可以，你会发现好像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桥，就是不只是塞尔维亚觉得自己是桥，匈牙利觉得自己是桥，罗马尼亚觉得自己是桥，土耳其觉得自己是桥，然后那个欧洲的一些比较边缘的，比如说甚至是跑到北欧去，堪尼纳维亚半岛那边过去以后，他们觉得他们也是一种桥梁的作用，好像这个桥成了文化这个交流和沟通中非常时髦的一个概念。然后但在这些桥的这个理念里面，最最典型的其实是巴尔干半岛，就是说巴尔干半岛因为它特殊的地理位置，他觉得它一方面连接着欧洲，一方面又连接着亚洲，在历史上来说受到了整个奥斯曼帝国这个统治500多年，所以它有非常强烈的东方的东西，是不是东方主义还在说。所以说在这么一个很大家都说烂了的桥的概念的时候，我们今天这本克服欧洲的这个书，恰恰其实我们做活动之前和冯老师商量，就是说我们是其实是要炸掉这个桥，就是我们不想再谈桥了，因为它就是一个陈词滥调。巴尔干真的是座桥吗？为什么连接东方和西方文化这种意象会如此的传播的这么广，而且它被大家所接受，但其实它并不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塞尔维亚也好，巴尔干半岛也好，人家根本就不想做桥，人家有他们自己的文化确证、文化属性的一种前景的发展。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把这个桥炸掉。我们会想用我们自己的阐述来告诉大家，也不是告诉，就是启发吧。即使是如巴尔干这么一个模糊的、暧昧的、难以定义的地带，它也是可以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属性。它可以融入在世界主义的这个普遍性之中，但是它依然可以拥有自己的特性。那么这个特性，可能作案也是，就是作者也是这么认为的，就是说它不只是沟通，因为桥梁大家知道嘛，连接着此岸和彼岸，它的作用就是一个功能性的意义，功能性的一个作用。但是它只是满足于做一座桥吗？很显然不是。那个彭老师已经跟我讲过，有同事研究是一个另外一个非常更好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巴尔干文化它不是桥，它是堡垒。 堡垒的意思是什么？堡垒大家想到就是说它是有自己的阵地的，它是有自己守护的东西的。那么我们想讨论和探索的就是这么一个处于边缘地带的文化区域，它自己的发现自我的旅程是怎么样的。那么我说了这个东西之后，说这个主题说了这么多，我说我们想把桥炸掉，但是具体这个桥是怎么个炸掉方法，其实是稍微是有一点读者，对读者是有一点文本的要求。这个既然先高老师也说到了，他是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和视野来论述这本书的，那么比较文学它肯定是有文本为对象的。如果大家读过安德里奇的那个波斯尼亚三部曲的话，来对于理解这本书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它里边就是重点的讲到两个主题，第一个就是桥的概念，第二个是我们今天话题的概念，误解和理解的问题，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理解究竟是不是可能发生的，巴尔干和欧洲之间，强者和弱者之间，东方和西方之间有没有存在沟通的可能性。那么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应该想留给彭老师来阐述一下。你可以比如说我们因为你是个研究者嘛，然后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德林纳河上的桥，特拉斯尼克记事的这种文本的意义吧，然后可以往把桥炸掉这个上面来考。我们特别想把这个桥炸掉，因为它太陈词滥调了，而且它已经深入了几乎研读这一区域的每一个读者的心灵，但其实这是不对的。
嗯，哎，谢谢。好的，谢谢樊林老师给这个问题哈。因为其实安德里奇，我相信大家如果是喜欢东欧文学也好，巴尔干文学也好，都是一个绕不开的作家，是吧？因为他是巴尔干地区唯一是吧？是
唯一，
对，暂时来说还是唯一一个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家，可以这么说。那么行，如果我们要讲这个安德里奇的这几本作品的话呢，我可能需要zoom out 一点点，拉远一点点，要去知道巴尔干文学它的一些主要的议题，是吧？我相信这个高老师比我更有发言权，但是这个我就非常简单化的讲一讲，就是它巴尔干文学的主要议题，在我看来有这么几个，一个是历史议题，第二个呢是民族认同的议题，第三个议题呢是价值观和美学追求的议题。那么第四个议题就是现代化议题。那我们知道巴尔干这个地方是我们说后进的一个国家，对吧？所以它遭遇现代化的时候有很多的现象也都是被进入到文学里边去了，所以呢这个一个重要的议题。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就是现代性的议题，就是他们巴尔干人作为一个后进的民族，或者是后进后来文化的后来者，我们现在讲的这些都是你们可以攻击的哈，我只是非常概括的讲到他，就是他如果我们把他理解为一个后进者的话，那他遭遇到这个现代性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应激的反应，对吧？然后呢他这个应激反应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安德里奇的小说主要就研究这个，主要就拆开来告诉大家巴尔干人遇到现代性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消化的处理的。那么以这波斯尼亚三部曲为例的话呢，其实就以这两本为例吧，德里纳河上的桥，对吧？这本书它是以一条桥然后讲了500年的历史，然后呢就像这个米卢迪诺维奇在这本书里边讲到了，虽然是500年，但这500年并不是均匀分配的，它在叙述当中是有比例的，它前1/3可能讲了480年的历史，然后后面2/3就是讲他奥匈帝国来到这之后，以一个现代化的人的制度来到巴尔干之后发生的事情，仅仅只有几十年，但是他用了2/3的篇章，也就将近400页的篇幅来去讲这个问题。所以啊，这个问题呢其实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现代性在巴尔干的接受内化的过程。那现代性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去理解它的话，它就是一种对完美的秩序的追求，对吧？一切都要怎么说，有规矩的，有纪律的啊，有效率的推进的，有文化，哎，就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德里纳河上的桥它呢是 可以说是安德里奇的一种体制的构想，对于文明体制的构想。他用了500年的历史，然后集中于几十年的事例来去讲。他这个如果我们从一个角度上看的话，他这个像是一个纵轴，就讲历史和现在、过去和现实这么一段时间的关系，对吧？就是这样子。然后另一本书呢，就是特拉夫尼克叙事纪事，对不起，这本书呢，它是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一个法国的大
临时
对，然后他去到波斯尼亚的时候，与当地人，就是说巴尔干人
交往
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交往对象并不是只有巴尔干人，还有来自奥地利的临时，还有来自法国的这个像是秘书一样的人，然后呢还有巴尔干生活在巴尔干不同民族的不同人，甚至还有一个巨大的他者，也就是来自东方奥斯曼土耳其的宰相，对吧？所以他跟这些人的交汇呢，我们刚才说那个是另一部小说是纵向的话，这个就是横向的，就是处理了一个就是自我和他者的这个就直接交锋的时候他们的关系。所以这两本书啊，一个是中轴，一个是横轴，像是画一个坐标一样，体现了安德里奇他对于巴尔干的一个体制构想以及精神构想。就在这么一个框架里边，其实他还有想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民族性的问题啊，还有一些文化使命的问题啊，这些也安德里奇放在了这个坐标里边去讨论，或者说他构建了这么一个坐标，然后呢让读者自己去里边往把你们想放的东西往里面放，然后去阐释它，去阐发它，可能是这样的。
方老师有补充吗？我稍微讲一下，那个刚才黄老师已经讲得特别清晰了啊。我觉得那个安德里奇就也是一个比较容易被误解的这么一个作家，因为你看他的写法特别精细，然后他是一种均衡的速度，刚才说到的那个德里纳河上的桥500多年的历史，以一种非常均衡的一种速度来一件一件写，然后他特别容易被人误解成一个杰出的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其实安德里奇本质上他是个现代主义作家，因为正是刚才那个彭老师说他对现代性问题的那种敏感和探讨，我们就是看他的小说会有一种那个错觉，好像他是在临摹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实际上里边的每个人物每个细节都有着作家本身精细的一种考量在里边，为什么写这个细节不写那个细节，这都是有他的一种角度和考量在里边。所以安德里奇比如说对现代性，刚才彭老师说到他是通过很生动的具体的那个人，然后对火车的那个态度，对那个生活节奏起来的，对那个秩序，突然原来就是都是自由状态，突然现在每家都要编门号了，这个人们的种种反应实际上就是对现代性的某种那个就是种种不同的一种反应在里边。现代性它就是一种稍纵即逝，现代性最大的一个是变化，但是呢就是那些当地的很多人他长时间老处于一种节奏之中，突然一下是要求他们改变一种节奏，所以这里边就有一个态度问题。彭老师我记得里边有一个就是罗迪卡、就不断的、
女商
不断挣钱了的，但是呢他又陷入了现代性的那个陷阱之中，
对，
后来就挣了那么多的钱，但是呢又要担心那个钱随时就是会那个损失掉，所以又一下子陷入了现代性的一种安德里奇我觉得他的巧妙在于他表面上给人一种感觉客观呈现现代性带来的种种便利什么的，它在里边也都反映出来，所以现代性的那种两面我觉得从他的小说，从他的人物，从他各种细节中我们也能够明显的感觉出来。这就像我们今天的那个话题欧洲肯定不只是两面， 绝对是丰富多面的爱，就是这种多元性、丰富性，就通过他的那个小说点出来。我就是觉得特别好奇的是，比如说特拉夫尼克啊，他是，我是觉得他是有好多现实来源的，
对对，没错，
好多现实材料，他是尽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发出声音来啊。这个，但是让所有的人都发出声音来，又不让你感觉到那个紊乱，又让你能够牢牢的吸引住你阅读的那种，这是他厉害的地方。那个德里纳河上的桥也是，如果我们一般这么写的话，很容易枯燥，很容易让读者读。但是我可以负责任说，我读的时候是完全是被他，就是完全被他吸引着，就是读到这我又要想知道下一步。尽管那种叙事它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均匀的，然后尽量那个克制自己的那种节奏，其实是他是一个叙事的高手，是一个叙事的那个一个天才，恰恰以他的不动声色来深深的那个就是嵌入他的沉思，然后吸引读者，就是安德基里特别厉害。三部曲中我就觉得他还有一部小姐，那个萨拉热窝女人，那是那个是一个翻译，那个实际上他就是一个
是
对对对，那个呢又是完全用那个心理分析集中在一个人，而且战争中的表现。我们说到那个安德里奇的小说背景，我们不要忘了，就是我特别想提醒朋友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个导火索就是在那百灵，你应该去过那，对，而且那个场合场点就是当时那个普伦西普刺杀那个，
现在那个地方
还在，那个地方如果在任何其他国家肯定是把它围起来，然后肯定要收你个10欧元或者欧元，但是萨拉热窝人不这么干，他就让它成为热场那部分，你如果不注意的话，你走过去你都不知道这是一个如此重要的一个就是重大事件的一个发生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就是它就让它成为就是日常的一部分。就像在那个波黑，我们到现在就还能看到好多被炸的那个，就是它就让废墟留在那作为记忆一下啊，当然这也是一个重要点，但是呢它客观的一个诗意上的一个作用是好像记忆一样每天都在提醒着你，这是废墟的美学。
太好了，高老师补充的特别好，我就再给大家补充一点非常前线的东西。因为我们刚才谈到特拉夫尼克记事，高老师说怀疑他这种写法是不是他用了很多参考了历史史料或者文献什么的，我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确实是这样。因为我当时去了特拉夫尼克，然后特拉夫尼克呢是在波黑的一个城市，它是安德里奇的出生地，但是它是一个现在是主要是穆斯林的占大多数人口多数族群的这么一个非常非常不发达的小地方，可能按照中国人现在的标准来发展可能是7线8线城市，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山头的一个地方，很多很多山堡垒。安德里奇我当时去了他的那个故居，然后还去了他故居楼上的那个陈列馆，那个陈列馆里面主要是盛放着他写各个小说的历史文献的来源，有很多的小说，像他除了《波斯尼亚三部曲》以外，还有那个《The Damned Yard》，万恶的庭院，然后还有《总督》大象哈，叫什么？我有点名字忘记，他翻译过来可能是有误差。然后我当时有一个专门的柜子，一个玻璃柜子，里边全部都是漫画，很有意思。那个漫画呢，就是如果你读过《特拉夫尼克记事》，你就会立刻就带入这里边画的人就是这个《特拉夫尼克记事》里边那些领事、秘书、牧师，就还有那个罗迪卡，就是这些人的漫画型的肖像，然后就是他们的漫画形物的速写。然后我正在那儿看得很，就是怎么说，看得很入迷的时候，那个讲解员过来了。然后那个讲解员过来了以后，把我吓一大跳。为什么？因为他躲在我身后，他一句话都不说。
悄悄，
我一回头，妈呀，一个长发飘飘的男人，
我以为
很吓人，
长发飘飘
的男人，然后长得非常的东南欧的长相， 就是那种很深邃，五官很就是那种斯拉夫人的那个特征。然后他后来他讲英语嘛，他就跟我说你为什么对这块东西看了那么久？
对。
然后我就说我读了那个特拉夫尼克骑士的中文版，然后我觉得这个是里边的漫画人物的。人物的漫画是不是这样？因为它上面写的是就是塞尔维亚语，而没有英文的。我那会儿我还不懂塞尔维亚语呢，就是看不懂。然后他就说是的，这个就是完全。然后他说的时候，他就从下边好几个抽屉拉出来好多文稿，吓我一跳。就是他说这些全部都是安德里奇当时写特拉夫尼克骑士的时候用的历史文献的来源。然后和大家简单的就是介绍一下，安德里奇不只是一个作家。他还是一个曾经从事过大使工作的人，他曾经在柏林当南斯拉夫驻柏林大使，在做了很多年，直到二战爆发，他就是不再担任南斯拉夫驻柏林的大使，回到了战火纷飞的贝尔格莱德，然后他把自己锁在一个小公寓里面，创作了波斯尼亚三部曲，所以他其实是有一个外交工作的一个背景，他是一个。国家工作人员，我们公务员，高级公务员，对，所以说他的所有的史料都是有非常坚实的依据的，但是他在这种基础之上却完全虚构了一个文本，但我们从这个虚构的文本中看到的却全部都是现实，我觉得这是安德里奇非常吸引人的一个地方。还有高老师讲到的一点，就是你看他搞了500年的历史，七七八八将近100个人物，
对，
没有一个人是枯燥的，每个人你都能记住他们的活灵活现的样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安德里奇没有办法被定义。
是，
你说他是，我还看到有一些评论家说安德里奇是一个历史主义作家，历史主义作家、现实主义作家、现代主义作家、心理分析作家很多，但是其实他的文本完全已经溢出了这些边界。
是。
然后除了安德里奇这个之外，我想跟大家延伸一下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因为彭老师刚才谈到说，不管是横向还是纵向，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现代性的问题。其实大家要知道，现代性和欧洲之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等号的，现代就等于欧洲，欧洲就等于文明，文明就等于现代，它是一个等号的形式。但是其实从这本书所论述的19世纪到一战和二战之间，以至二战之后，就这段时间内，这些塞尔维亚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他们所要思考和反抗的就是这个现代性的这个概念。也就是说，我们提一个非常非常通俗的问题，为什么大家把巴尔干都当成敌人？那么反过来这个问题就是，巴尔干的敌人究竟是谁？是欧洲还是现代性？为什么现代性容不下巴尔干？为什么这么把他们视为野蛮人吗？那么其实我又谈到米沃什了，因为米沃什是一个非常复杂，思想非常复杂的这么一个作家，知识分子。他曾经写书的时候，他晚年的时候，他提到过，他说这个世界有三个敌人，这个三个敌人摧毁了人类，摧毁了人类的信念。是哪三个敌人呢？大家一定会很绝对想不到，反正我当时挺吃惊的。他说第一个敌人是牛顿，第二个敌人是洛克，第三个敌人是培根，就是科学这块的嘛，弗朗西斯培根他们这一块。他说这三个敌人摧毁了我们人类能够成为人所有的信念，因为把人降低为自然界的存在。因为米沃什在那个时候他是反自然主义，他特别的反感把人和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和猩猩是亲戚，他觉得这个整个世界都完了，就是完全堕入了虚无主义的这个陷阱。然后紧接着这一个笑话以后，这个克服欧洲里边有一章节特别有意思，是谈到塞尔维亚东正教大主教叫什么维利米诺维奇是吧，他也是另外一本非常精彩的巴尔干游记，叫做《黑羊与灰鹰》里边的那个大主教的原型。他谈到，他也很有意思，他说这个世界，我也说他有三个敌人，不是牛顿、培根和洛克，是哪三个敌人呢？是达尔文、尼采和马克思。
对，
非常有意思。他说为什么我说这三个人是敌人，他其实对应的都是现代性的概念，就是因为这三个人提供了三种致命的毒药，分别对应于达尔文，对应于给了一剂 科学的毒药，
摧毁神圣。
对，尼采给了一剂伦理的毒药，上帝死
了、嗯、
马克思给了一剂社会理论的毒药，大家知道怎么回事。所以说他说这个大主教说这三个人坏透了，因为他们把整个世界把人类拖入了一个深渊，这个世界里面人不再有任何的信念。所以这个因为维迪米诺维奇在后来就是变成了一个非常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他的思想非常奇怪，他早年的时候是非常向往欧洲，是一个鼓吹欧洲的人，他觉得文明都在那里，希望都在那里。然后到了随着二战的爆发越来越临近，后来他被关进了监狱里和集中营嘛、
嗯嗯、对，
好像是跟别的主教一起关起 来，但是别的主教就是有各自国家的人都有钱、来救他们，一个是犹太教的，天主教的，都反正都有救，但是东正教太穷了，没有人攒得起这个钱，然后就他一个人关在那个里面，关了很久很久，因为没有钱，没有钱救他。但是这个人他经历了二战的这个，随着整个人类文明的毁灭，主要是欧洲文明的毁灭，因为他想不明白，在经历了一战之后，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内又要再来一次自我毁灭的历程？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对欧洲的信念产生了动摇，逐渐逐渐的，他就滑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他觉得欧洲的一切都是恶的，我们塞尔维亚人要怎么生存？我们巴尔干人要怎么生存？我们就只能跟欧洲保持距离。原来是说我们要融入他们，向他们学习，现在是我们要跟他们保持距离，这样我们才能活下来。好，到了最后就他变得更加激进，他觉得塞尔维亚的文化希望在美国，就更扯，跑到了大洋彼岸。因为他后来也是受到美国的搭救，他应该也是去世在美国去世的，他觉得那是代表新文明新希望，那是巴尔干的未来。所以他这个人这个主教他的这个思想路线的一个非常大的经历的变化，就可以他身上就非常典型的体现了巴尔干人对于欧洲的复杂的心态。就是我一直记得你今天老提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复杂，还有个是多样。对，其实就是这种复杂的心态，你会发现在同一个人身上他也在不断的变化，不仅欧洲的概念在变化，每一个曾经向往欧洲的人他最后会变得对欧洲敬而远之，乃至到最后发现我们能不能克服欧洲。那么克服欧洲是不是一条最终的路，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反复的谈到安德里奇？因为安德里奇似乎给我们提供了克服欧洲的方法。那么它是什么样的方法？应该彭老师比我更了解，就是它是一种用什么方式去克服欧洲，才是可能是从他个人的视角来说是一种正确的或者更为舒适的可行性更高的方法。那么这个东西是安德里奇整个小说创作的主线，其实也是克服欧洲这本书重头戏嘛，后面三分之一要讨论的一个如果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世外桃源。但是这种世外桃源它不是说美丽新世界那种，它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乌托邦，是一种，我记得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所有的可能性都在第三和之间。
对，
所有的可能性都在第三。我刚才也谈到，我说我们今天谈论的不是这个书封面上说两个欧洲出现了，第一个欧洲是我们编造的，第二个欧洲是真实的，不是，我们谈论的是第三个欧洲，我们可不可以存在第三条道路。请彭老师来给我们阐述一下。
嗯，好，谢谢白天，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没有给你提问啊，
没有，对，是啊，就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啊，就去把这个挖出来或者说展平了给大家讲，可能很难。但是呢，其实百灵刚才提到了那个例子啊，非常的有代表性，就是那个大主教Vladimir Novich。他其实呢，他在他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克服欧洲的第一和第二步，对吧？因为刚才百灵也说了，他最开始是非常崇尚欧洲的，他是非常坚信欧洲的一切都是好的，这么的一个
未来。
啊、对，塞尔维亚有一代的知识分子都是以这样的观点为自己的态度，那甚至是有一个叫 Jovan Skelić， 他更加激进，他说了是不西方，
勿
宁死，
勿宁死最大的
方，对，是吧？你看这个态度已经非常明显啊。那Vladimir Novich 呢，他也是开始的时候，早年的他是这一个阶段的 代表或者说信徒之一吧，这个是第一步，是我们去全盘的西方化，认为西方欧洲的一切都是好的，
成为吗？
对啊，那你看这就是第一步对吧，就给他附媚了。到第二步，维利米洛维奇他是受到了一些可能是个人的冲击，或者说是
战争，
那个时代的或者是一些遭遇，让他发现了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他就在这个问题的反方面去寻找一个答案，对吧？所以呢，他就走上了一条排斥西方的路。他认为西方的这种比如说物质啊，这种贪婪啦、啊，还有
帝国主义
啊，对，还有这种工具理性等等，这一切都不行的。这样的这一切只会让我们打完一仗，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打二战，是吧？然后还有很多暴力事件都是这么来的。那这个不能给我们人类带来答案。那我们人类答案在哪呢？所以他就从那个东正教，从信仰里边去寻找这个营养吧，吸取营养。他就认为我们其实是需要有信仰，我们的精神不可以空虚，我们不能够唯物质是瞻，是吧？还是需要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所以呢，他就是从东正教角度来去寻找一个欧洲复兴的路。那这个路呢，就是精神复兴。他认为我们欧洲人如果能够像往日一样那么信仰上帝的话，那我们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那对，这就是，就你看刚才我们说是复媚的话，他这个第二阶段就是有一点去媚的意思了，是吧？所以他一个人的身上反映了两步，就这两步啊。当然了，他后来如果说克服欧洲是一条，我们说是还是一条脉络的话，他可能开始的时候很简单，就是全盘的西方化，然后呢全盘的反西方。到后来之后你会发现，哎，又不是那么简单了，我去完媚之后我又要重新去复媚，我去哪里找这个媚啊？可能是东方，有可能是西方，又可能是对大洋彼岸的美国，是吧？就一切的途径他们都会去尝试，那么呢去寻找一个这样的克服欧洲的方法。那刚刚百灵提到就这本书最后聚焦到安德里奇的小说里面去吧，其实呢这是作者，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作者本人的一个他认定的一个方向，就是复媚之后去媚，去媚之后抽象化，就是哲学化。就
没听懂。
没有啊，就是他就是已经媚不媚的已经不再重要了，我们把它上升到一个
上司感，
对，上升到一个对，上升到一个媚以外的，就有可能是人性，又有可能是超人性，又有可能是一个乌托邦啊，等等等等。但是呢，就其实如果我们分类的话呢，安德里奇经常会被分到一个叫世界主义作家里边，
对
对
对，
对吧？
确实。
那对啊，所以呢，他如果我们这么分类的话，他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讲人性、讲理解、讲尊重的这么一个作家。那如果我们把这三点作为他的信条的话，那他所认为的第三个世界或者是中间道路，就是一个并不存在强或者弱，也不存在卑或贱或者是尊贵的地方，就完全是平等的，之间就没有任何这个权力的差异的这么一个世界里边去。之前我看过一些文章啊，也有讲他就是他在写作当中采取了一种非常平均的策略，是吧？他这个策略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流露出来他有一个这样的企图，他让所有的民族、所有的性别、所有的文化都是作为这个世界的其中一条柱子，这些柱子是等直径是等相等的，没有说哪一个柱子特别粗哪个粗特别细，这样子，他们共同来为这个世界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
我觉得你高老师等一下
啊，没事，
我觉得你讲的有点偏了，
有点偏了，
讲的有点偏了，就是可能有大家没有，反正我没有听懂。怎么说呢？就是其实彭老师，我是开玩笑的，就是谈到那个，因为我刚才引到了，我说我们有一个第三世界，这个不是 不是国际关系上的这个第三世界的意思。
是的，是的。
我们所说的第三世界，就是真的是第三个世界，
嗯，
而不是有一个等级的。是说我们在经历了，
嗯，
两种制度以后，是不是存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的人是怎么生活的？那么这个世界怎么生活的，肯定不是我们之前所讨论的乌托邦。
嗯，
因为我为什么我说你说偏了呢？
嗯，
因为你谈到一个说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那么很容易跟那个乌托邦联系起来。但是其实安德里奇有他自己的追求。
嗯，
这个第三世界他讲的是，首先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标准，是等和我们之前的乌托邦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就是去暴力化，不管以什么名义实现自己的目标，都是去暴力化，这是一个原则和底线。在去暴力化的情况之下，我们打破二元对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的二元对立，就是我们可能本来说善和恶是对立的，东方和西方是对立的，欧洲和巴尔干是对立的，传统和现代是对立的，不是。在这个第三世界里面，所有的这些二元对立全部都被打破了。因为大家都是，就像彭老师所说的，他的那个小说的叙事方式一样，他让所有的人都在说话，好像，然后呢，作者你是看不见的，作者是看不见的，他藏在后面，你很难看出他的态度是什么。但是他借着这些将近100个人物，他们自己特别振振有词，能够自圆其说的理论，来论述他们心中的爱和恨。
嗯，
那么在这样一个小说的世界里面，这些事情是成立的，而且谁也不会压制谁。那么我们并没有说，比如说特拉夫尼克纪事里面的领事他很可笑，我们今天的观点来说，这个法国领事是个让我说的话，就是一个很迂腐的保守主义的这么一个，就是旧欧洲的人吧，很可笑。但是呢，因为你让他充分的说话了，他自己的心理，他自己写给自己的日记，你可以看到，在这么一个迂腐的人物的背后，打引号的迂腐的人物背后，其实他也是有自己的追求的。他的那个追求没有得到回应，他的理想破灭了以后，他是怎么变成了今天这个模样，然后我们觉得很可笑，他怎么所有新的事物都不能接受啊，然后他怎么对巴尔干人这么仇视啊，等等的，其实他是有一个心路历程的。那么在那个第三世界的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机会。
嗯，
那么我们也可以联想到今天我们谈论的话题，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谈论欧洲，但是我们的话题其实是误解和理解。
嗯，
特拉夫尼克纪事就是一本非常典型的关于误解的书，就是我们如果大家去读了这本书，就会发现里边每个人都可爱说话呢，但是呢他们都不听对方说话，我就要说我的，然后你怎么说你说好了，反正我不听，我就不听。里面也存在非常少的能够理解的时刻，但是这个人好像是个不能说话的人，还是个结巴，我忘了，就是那个少数的理解，有一个人是他愿意去理解所有的人，但他恰恰是不能说话的
医生，
对对对，他后来
关键时刻又死了，
对，他又死了。这个能够理解一切人的人，最后是一个悲剧，
对，
去世了，突然的死亡了。那么这个东西其实是大家就说安德里奇是文化上是一个悲观主义的人。他就觉得这么一个寄托所有人理解的希望所在的这么一个人物，赋予他死亡的结局，就是代表着理解的不可能，而误解却是众生就是喧哗非常吵，你跟我吵得不可开交，而且这个吵我们可能会待会会谈到另外一个问题，是就是我们要问谁跟谁在吵架。我们今天可以在网络上互联网上可以看到很多网暴的事件，然后你会发现人声音太多了，然后2000万人和200万人是一样闹的，你已经分不清楚阵地是什么，反正大家声音都很大，反对的人很多，同意的人也很多，但是大家究竟在说什么没有人关心。他最重要的是他的立场是这个问题，但是安德里奇他恰恰就是要用通过这么一个小说文本来告诉大家，理解彼此，倾听彼此是第一步，就倾听是第一步，但是倾听是这么的难。为什么我们只愿意说自己的，我们从来拒绝去听别人的，即使我们听了以后也是为了确证自我的正确，或者如果他跟我的想法不一样的话，那你今天一个网络上比较二元，就是比较粗暴的方式，就是你跟我想法不一样，那你就是对立面，你就是要被爆的人，差不多就这个意思。那么我说我做一点延展的意思是说，他不只是安德里奇的书，尤其是特拉夫尼克纪事，它不只是克服欧洲那么简单， 如果我们谈到现代性意义的话，我觉得跟今天的网报也挺那个，我觉得所有热衷于网报的水军们都应该认真的读一下这本书，让大家，如果大家都读了这本书的话，如果没有那么多误解和那么多自以为是的误解的话，自以为是的理解的话，可能网报都是不存在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但是并不是说和你说的声音不一样他就应该被打倒，他就应该被湮灭，就是被晋升，不是这样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理解是特别特别的困难。我补充的有点多了，请高老师指点。
没有，我觉得在你说了这么多之后已经阐述得如此清晰，我再补充好像有点多余。我只不过是说那个就是安德里奇，比如说刚才你的那个第三世界的那个，可能只是我们的一种那个就是臆想啊。安德里奇本身他作品中他的好多意味是让读者自己去那个品味的啊，这是他的。但是呢，他也有一些意味深长的一个举动，比如说他当时写这个三部曲的时候，恰恰是二战。
对。
然后他呢又是
最凶的时候。
刚才百灵说到他是南斯拉夫做那个柏林大使，我这里边想强调一下，就是这个南斯拉夫和后来的南斯拉夫两码事，就是这里边呢又牵扯到一个梦想，就实际上斯拉夫民族中有一些像安德里奇这样的人，他们是有着一种所有的斯拉夫民族联合起来的这么一个梦想的，而且这个梦想曾经实现部分的实现过，刚开始是三个那个国家，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而且一下子也好几十年，后来又是那个铁托领导的那个社会主义南斯拉夫，一直到差不多到九几年，所以这个等于说这个梦想是能够实现的，只不过后来就是没有能够延续下去啊。这个所以那个安德里奇他生前他一再的强调他是南斯拉夫作家，这里边其实就包含着一种理想在里边。另外就是他写那个三部曲的时候，最后那个这本书里边也提到一个细节，他一般的作品他是不太写日期的，但是呢写完这个他是专门著名日期1942年，然后都它是表明一种特殊的一种历史，那个就是节点，二战之中又是在那么一个特殊的那个，所以这本书如果说是在那么一个语境中写出来的，它本身是不是也构成一种隐喻呢？这里边又是一层含义。还有我想特别想补充的，因为今天彭老师也好，那个百灵也好，他们不断的提到那个西方和东方，这个西方和东方又是相对的，对，对，比如说那个里边有的人理解的西方可能就那么几个国家，甚至连德国都不算的，因为德国一直是法国的天敌啊，对，他们老法国人那个就是不承认德国的一切，所以这个呢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东方同样是相对概念，东方不仅仅是说土耳其啊，比如说印度啊，中国，东方甚至另外一个欧洲都是被当作东方的，比如说米沃什，米沃什是一个典型的东欧作家，他就从那个菲利普罗斯那儿引申一个概念，菲利普罗斯美国杰出的那个作家，后来也是没得诺奖，然后就过世了啊。他其实是整个实力已经达到那个水准的，他就提出一个另一个欧洲，这个菲利普罗斯的这个讲法实际上就这是一个被遮蔽的，就是实际上另外一个欧洲经常是被德国、被法国、被英国当作是东方的，你知道吧？所以东方的概念又是一个相对，比如说俄罗斯在他们看了绝对就是东方，对，这几个概念就是我提醒朋友们注意，这里边就是相对是一个关键词啊，它所有的一切都是相对的一个概念。说到这些那个西方啊、东方啊，包括第三世界等等，都是一种相对的概念，这也是就是文学作品中，或者我说杰出的文学作品其实要体现的一种东西，就是世界的不确定性，世界的相对性。如果世界就是像黑和白、对和错那么就是分明的话，世界就不是世界了，就失去它所有的丰富性 和复杂性，这也是克服欧洲以及安德里奇等一批杰出的中东欧作家通过作品也好，通过自己的那个就言语也好，不断的要强调的一个主题啊，就是可能是我想提醒朋友们的。百灵，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多了？
不多，说的特别好，我想继续听的。有点尴尬，我想想啊，这么一说，我让我怎么回答？显得好像我今天又欺负两个老师。
我其实那个，我是今天因为百灵叫我来，百灵是长期他只身然后飞到那个前南斯拉夫地区。其实那个 former Yugoslavia 这个说法我不太同意的，我觉得南斯拉夫它是个存在，历史的一个存在，比如说我们现在说前南斯拉夫，难道还有后南斯拉夫吗？所以
现在有这个提法，
有这个，
现在叫 post Yugoslavia、
是吧，是它是长期在那的，那么你在那其实也一定就是会碰到很多当代的作家，接触很多当代作家，他们现在又是怎么一种态度，比如说面对西方，比如说当所有的东欧国家，我说的东欧又是一个相对概念，米沃什同意这概念，昆德拉不同意的啊，对，就是所有的东欧国家基本上现在政府的重中之重都是先加入北约，再加入欧盟，
对，
然后进一步深耕国家，就是他们当所有的人实际上都好像在融入西方的时候，那是当代作家们他们的态度又是怎样的，这个我觉得你可能有一些比较生动的具体的一些那个接触，就可以了解到他们的心态。
您是为了报仇吗？把问题
没有，我觉得因为你一直处于那个南斯拉夫现场之中的。
okay,
对对，因为我们今天说的这本书其实作者探讨的那些关于欧洲的讨论也好，都是上个世纪，
对，
二三十年的，我就先是请百灵来谈一谈，然后再请那个彭宇超老师，就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当代作家他们也在想些什么。因为我知道就是比如说当代的一些那个东欧作家，我知道他们也是想昆德拉是要融入的，他绝对就是一个欧洲作家，那么塞尔维亚的好多当代作家他们又怎么想？百灵，
这个问题超级难，因为超级难，因为声音也很多。然后我如果斗胆的谈一下我的观察的话，其实因为我不只是在塞尔维亚待，因为整个前南的六个加盟共和国，我都是就是长期很久时间的，所以说他的这个问题其实已经不局限于我们今天克服欧洲所谈的塞尔维亚的作家和知识分子，而是应该引用到刚才高老师很不同意的前南这个名字名称范围涵盖下的，也就是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所谓的 former Yugoslavia 这个所包含的前身的国家今天分别有哪些。首先这是一个前提，包括从怎么说，从靠近欧洲的地方开始说，到远离到靠近亚洲，有这么一个地图的分布，斯洛维尼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埃西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简称波黑，然后是塞尔维亚，然后是Montenegro 黑山，Macedonia 现在叫 North Macedonia 北马其顿，就是这些国家，
克罗地亚
说了，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争议的科索沃是一个争议的，因为它是一个争议地区，但是它原来也是属于南斯拉夫的部分的，
再加上塞尔维亚，
再加上对非常我们所认为的继承前南一波的老大哥，塞尔维亚，所以在这个前南的这个共和就什么共同体里面，其实它是一个高度意志性的存在，它不是统一的。大家不要认为今天前南的怎么说，这个叫什么？前南的国籍，这很奇怪。这个政治上说，就是今天的这个所谓的六个加盟共和国，前南地区的这些国家，他们是真的存在一种南斯拉夫文化的，这个是要打问号，很大的一个问号。这是一种理想。但是很可能我观察到的是说，这是里面内部有一个强烈的分裂，因为它有一条文明的所谓文明的分界线，也就是说在这六个加盟共和国里面，比如说更靠近欧洲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因为他们今天已经是欧盟国家和申根国家了，因为克罗地亚是刚刚加入申根国， 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他们是觉得自己是欧洲的文化，他们是欧洲的什么那叫分军事分界线还是什么，反正这种概念。然后呢，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有对于欧洲的理解，对于文化的理解。好，这是一条线。另外一个意志的部分，就是我们今天归于西巴尔干的地区的这个概念，也就是更穷更穷，一穷二白的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还有波黑。因为波黑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波黑是因为宗教分裂的问题有另外的难题。好，这些地区他们被拢归在一块儿，被我们今天所戴上的有色眼镜认为他们是野蛮的、未开化的、需要被提携的、被就照看一把的小弟，就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更原始化的文化的一条文明分界线的另一段。所以说所谓的黔南地区的文化今天是没有一个统一的东西在里面，主要是分为更先进、更西方、更文明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尤其是斯洛文尼亚。斯洛文尼亚很多人都不觉得它是黔南的，很多，
对，它是奥斯，
甚至在《黑羊与婚姻》这本论述黔南这个地区的书里面都没有斯洛文尼亚，因为大家觉得它就是属于日耳曼文化、奥地利文化等等的。斯洛尼亚人自己也觉得我就是欧洲，然后我跟巴尔干我要撇清关系。
最近，对
对。但是我回到今天的现场文化现场上来说，比如说以塞尔维亚为辐射点往外扩散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个非常高老师其实已经谈到了鲜明的两派嘛，很这个非常，当然中间有很多模糊的地带。那么有一派就是非常的世界主义，所谓的可能跟我们所说的世界主义有一点点区别，欧洲主义吧，或者是向往欧洲的，像昆德拉这样的代表。而这些作家他往往都有一些很鲜明的特点，他的几个特点体现在，首先他们都有常年不在塞尔维亚，在所谓的西欧留学生活，或者跑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很多作家都去了美国，因为当时内战的原因逃难避难都跑到美国去避难，所以他们是有长期的在巴尔干本土以外生活的经历。然后在这个书里面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它虽然是十九世纪的比喻，但是也同样适用于今天。他说所谓的欧洲和文明就像这些知识分子行李箱里的一件行李一样，被他们从外面带回来
、
那么今天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同样存在的，这些在海外长期生活的塞尔维亚或者巴尔干的知识分子，也有克罗地亚人很多一些，他们就是经历了常年的海外生活，回到了巴尔干半岛继续从事他们的写作。他们看待他们的社会，看待塞尔维亚，看待周边的这些国家，他们就有一种怎么说恨铁不成钢的心态。怎么说呢，就是你们都在干什么，我们现在你看我们离欧洲的差距越来越大，你们还在嚷嚷叫嚣着自己的那套东西，但是其实人家快要不带我们玩了，他们本来就不带我们玩，现在你们搞这个民族特别民族主义的东西，人家更不跟我们玩，你们这样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强烈的向往欧洲，靠向欧洲。然后这些知识分子，他们一些比如说他们的亲戚后代，还有一些相关的领域就是圈子的人，他们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说他们会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威尼斯，送到比较典型的哈，威尼斯，然后那个维也纳、柏林去读书，然后最大的心愿就是不要回来。就是因为那个是你们的未来，是你们文明的未来。然后另外一派呢，就是比较，我们如果用一个比较温和的词，就叫立足本土，他们是非常本土的作家。而且这些本土的作家他们不谈政治，因为其实真正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他们是不愿意谈这些东西的，他们就是谈一种文化的本土主义，他们就觉得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自卑呢，也是跟克服欧洲的心态，你会发现这个过程永远没有完成，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自卑。我可以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就我刚才讲的都太抽象了，我觉得我有一年在克罗地亚的时候，然后呢当时通过一个国内的一个出版人的一个联系方式，反正他跟我说有一个刚刚从克罗地亚要回到塞尔维亚的一个小说家，但是他自己也在写他的博士论文，你要是回贝尔莱德的话，你可以跟他聊聊天，他特别有意思，他的想法是一个叫伊果，一个男作家，很年轻。然后我说好，然后我就回到了贝尔莱德，我就约了他，然后喝咖啡那个聊天，然后他就特别的 在我看来啊，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个爆炸性的一个概念。他很年轻，首先应该是90后的一个小说家，但他自己也是做学术也做得很好。我就跟他谈，我说你作为一个90后的一个知识分子也好，作家也好，随便你怎么看待自己，你觉得你身为一个巴尔干的作家，你觉得丢人吗？你觉得自卑吗？然后他可能我的问题过于爆炸性了，他就喷了一口咖啡，我记得，他就觉得你怎么可以这么提问题？但是我就这么提了，因为我就是想要起到这个效果。然后他喷完了，他觉得他自己很失礼啊。然后就是收拾一顿完了以后，他说，然后他就，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很嬉皮笑脸的人，你们知道吗？他突然就换了一副嘴脸，不是嘴脸这个词儿不好，换了一副表情，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就是好像在跟你做时政新闻访问的这么一个人，他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我应该认真的回答你。他说为什么大家都要讲东方主义、西方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种种这些主义吧，要讲现代化、西方化，为什么不可以巴尔干化？然后我当时就很震惊这个概念，我说巴尔干化是有什么含义吗？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巴尔干化。他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所说的巴尔干化就是野蛮化，就是原始化？我说我不做预判，但是我觉得这个提法特别的新鲜，第一次听说。他说其实这个就是我在写的博士论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他说我们所谓的巴尔干化，然后他就谈到了安德里奇的小说。我很吃惊，因为一个90后的作家其实他们不太谈安德里奇，但是他却谈到了安德里奇，他就谈到了这个第三世界的概念。他说所谓的巴尔干化，我们为什么，他觉得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名词解释都已经过时了，为什么我们谈到野蛮人就是野蛮人的意思，谈到欧洲就等于文明，谈到巴尔干化就等于野蛮和原始，为什么？他说我们要把这个词的定义给它全部推翻掉。巴尔干化意味着什么呢？我说那你给我一个，那你总是需要定义的呀，不然你语言就没有意义了。然后他想了半天，他说我可以给你透露一点我博士论文的题目的意思。他说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完成，我希望他完成，那是2019年的事情。他说所谓的巴尔干化的意思就是活力化，活力化，我们英文来说就是 vivid， 生动化，我们要让我们的世界变得充满活力，我们不想再活在一个虚无的世界里面，不想再，因为谈到物质主义其实已经又是一个老生常谈了。
对对，
它因为整个就像米沃什所说的，人类世界堕入的是虚无主义的陷阱。那么虚无主义紧接着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做什么都没意思，因为大家都要死的嘛，世界总是要完蛋的，反正世界完不完蛋不知道，我肯定要完蛋的，那就一切都是虚无的。那么他所谓的巴尔干化的意思是说，我们把这个无力的、虚无的，今天大家说躺平啊，什么摆烂啊，其实也是一种，就是因为你无力嘛，你觉得你没有意义，做事情怎么努力都是一样的结果，所以大家都变得死气沉沉，就恨不得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躺平啊等等。但是巴尔干化意味着我们把我们所生活的这个虚无的世界重新把它盘活，然后他的论文就是我要活力化，活力化这块半岛。所以他用了一个造了一个词儿叫巴尔干化。我为什么举这个作家的例子，就是他当时给我提供了一个特别新鲜的视角，就是说也是一种第三道路，可能跟安德里奇的有所区别。
对，但是这里边也有的作家
对对对，他里面也是涉及到这些东西，所以说这是代表着我想说的这个巴尔干化其实已经有点离题了。因为我们谈到刚才第一个高老师问我的这个他们作家有什么看法，第一种就是有海外留洋经验的，他希望我们全盘的世界全球化、世界主义化；第二个就是固守本土，说我们巴尔干的东西就是最好的，那个我们要隔绝那些有害的东西，就跟那个东正教的大主教后期的思想一样，这是第二派。其实那个巴尔干化是特别有意思的第三种视角，是我说之前有很有代表性的那两类知识分子和作家以外新的声音。然后非常欣慰的就是这是一个年轻人在做这种努力。然后紧接着我这个稍微说多一点，因为我觉得挺有意义的，因为刚才也谈到萨拉热窝事情。我在萨拉热窝的时候曾经跟认识了一个朋友，他是萨拉热窝大学的大三的学生，是一个男孩子。 他叫卢卡，名字也非常天主教，但是呢他的出身就像是一个现代巴尔干的传奇预言。他的母亲是黑山人，东正教徒，他的父亲是一个穆斯林，所以我们都中国人可能很陌生这个东西，但是其实在南斯拉夫时代通婚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不同的宗教之间是可以友好共处的。然后呢，那我当时我就跟他聊天，去喝啤酒，去一个非常有时代特色的酒吧，叫铁托酒吧。然后铁托酒吧就是非常大家如果去萨拉热窝一定要去到，我稍微做一个广告，一定要去到这个铁托酒吧里边，因为你会完全看到铁托时代的南斯拉夫是什么样的。然后你喝咖啡和喝酒的后边就是坦克，非常酷，很有意思。啊，离题了。这个卢卡他就说，我很好奇，我说你这个家庭你怎么生活下去啊？我说你告诉我你的宗教信仰是什么？是天主教？不是，是东正教
还是
穆斯
林？对。
他说我是个世俗主义者。然后呢，我说那你怎么应对你母亲和你父亲的压力呢？他说没有什么。他说我在穆斯林，我父亲要礼拜的时候，不是，就是他因为穆斯林的话，他一天有五个时间，就是需要，礼拜什么？他说我父亲礼拜的时候，我就跟着他礼拜；我母亲要去，就周末要去教堂的时候，我就跟着他去教堂。我们今天好像看来这是一个很折中的一个机会主义者，但是其实在放在巴尔干的语境下，它恰恰体现了一种融合的可能。也就是我刚才所谈到的那个除了巴尔干化以外的另外一种年轻人的新的生活的途径，他觉得这不成问题。他说我跟随我父亲做礼拜，跟随我母亲去教堂，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做一个快乐的世俗主义者。我觉得他说他觉得父母的宗教是一种值得尊敬的还保有的传统，他尊重他们，但是他保有他自己的选择，所以他没有皈依任何的宗教。然后我为什么我说要谈到这个人呢？这个卢卡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活跃的社团分子，他喜欢搞各种，在大学里搞各种社团，然后反正什么稀奇古怪的，我当时听的都有点震惊，反正所有不完全不搭调的事情都能给他扯到一块儿。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因为我从别的朋友那得知他是一个优等生，他是法学院的，后来他自己读到大二脑子突然抽风，不想读法律了。你们知道他转到什么系去读书了吗？他转到了考古系去读书，非常不搭调。然后我说你既然读书这么优秀，你也社会份活动这么活跃，你为什么，你家里也不穷，你为什么不去欧洲见识一下，或者留个洋，弄点凉墨水，甚至留在那里呢？他说我想去啊。我说你想去哪里？他说我想去威尼斯，然后我会在寒暑假的时候怎么怎么样去。我说那你没有想过你要在那里读完书以后留下来生活工作，真正的欧洲啊等等之类的。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让我非常的震惊，因为我之前也跟很多大学生那边的聊天，他们所有的愿望就是去欧洲工作，哪怕去洗盘子都行。是真的，
是真的，
因为那个时薪也比他们在波黑打好几份工都要强。但是这个优等生他从来没有考虑过留在西欧，但是他想去。我说那你还去他干嘛呢？他说我就是想去见识一下，就是就像知识分子的一件行李一样，我想去见识一下他们为什么那么文明，然后我要回来。回来以后他说我要把那套东西用我自己的方式，你说做社团活动也好，或者联合几个都有共同理想的青年人也好，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在萨拉热窝这个地方，我要重新开展一种我卢卡式的世界主义。这是非常有野心的说法。但是他当时多少岁哈？二十二岁，就是一个年轻人用一种很天真的样子，非常豪言壮语的说出这种想法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可能也没有那么悲观，没有那么完蛋。可能我们是不是寄希望于那些老家伙们，老知识分子，老一代的作家学者，也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我已经看到了新的可能，一个00后和一个90后，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追求，他们很想融入世界，但是他们从来不觉得世界是他们怎么说 他们的路途嘛，不，他们你就看出来他们跟昆德拉是完全不一样。然后就非常有意思，就是这两个作家，哦不，这两个年轻人都对昆德拉很不以为然。因为我会跟他们谈到一些说你们最喜欢什么作家什么的，他们因为巴尔干的人可以普及一下文化小常识。我告诉大家，在巴尔干半岛，大家知道最受欢迎的外国作家是谁吗？非常讽刺，帕慕克。
嗯，
土耳其的帕慕克。
嗯，
但是大家要知道，土耳其帕慕克所代表的土耳其的前身奥斯曼帝国是统治奴役的巴尔干半岛500多年历史的帝国，但是一个来自前帝国的作家却成为了他们超级畅销书的这么一个对象，所有的人都在读帕慕克。这是一个你尤其是那些涉及到就是说穆斯林成分比较多的，像波黑啊，还有北马的一部分街头，像书店，盗版书店，卖盗版书的，摆地摊的，二手书店，还有周末市集摆那些书刊杂志的，最显眼的位置都是帕慕克。
哦，最近几年
这几年都是这样，而且好像没有什么作家可以超越他们。我一开始的时候我特别意，我觉得是不是应该看点昆德拉什么的，因为昆德拉很时髦嘛，很那个世界主义，又是欧洲东欧啊中欧啊这种概念，应该有很多，非常吃惊，全是帕慕克。
稍微做点补充，就昆德拉因为在中国太有名了，然后我们会想当然的把它就当作捷克文学的天然代表，实际上不是这样啊。昆德拉他后来更多的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法国作家，一个欧洲作家。然后我们到捷克去，我曾经到那去访问，就是和捷克作家如果谈到昆德拉的话，捷克读者是有种复杂的感觉的啊。他们可能更尊重那些始终不缺席的作家，也就是说现在比如说说到捷克当代的杰出代表，那么他们会首先想到赫拉巴尔。因为我说到赫拉巴尔都是他大量作品都翻成中文了，就是我推荐朋友们看比如说故欲喧嚣的孤独啊，这样就是一个真正有捷克味的那个就是作家，会想到那个克里马写出那个《我的疯狂世纪》
《
布拉格精神》这样的作家，始终不缺席的。这是一点小小的一点补充。另外就是我那个也接触过很多那个南斯拉夫那个国家的那个作家，其实他们每个那个当时是一个联盟啊，但是呢，每个那个具体的那个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实际上是特别不一样的。
对，
像斯洛文尼亚诗人，我曾经翻译过那个萨拉蒙的，斯洛文尼亚人绝对是彬彬有礼的，就说从这一点上看，他们就是英国人，就是法国人。
一千一个流浪的星星啊，叫什么？
对对，就但是呢，他写作的时候，他有那个就是巴尔干的那种元素，因为他自己说过，每个诗人都应该是一头野兽啊。你刚才说到的野蛮，这又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野蛮一般会被人当成一种贬义的一种那个概念来，但是呢，在那个最初讨论中，那个就是那个库塞里奇还是什么的，他就塞库里奇，他说他到挪威去访问的时候，挪威人就是面对那个自然的那种不屈不挠，就让他感觉到，哎，你看野蛮恰恰是一种活力，是一种生命力，这就联想到你刚才说的那个，对对，所以说的一切你看都是相对的，都是可以用一种相对的目光来打量的，就是稍稍补充说我
说
多了，
您说的很好，
对，
让彭老师
对来
专业的角度谈一下知识分子的。
对对时间你稍微控制一下，你是主持人，对不对？
我知道，我知道。
啊，现在几点了？
我看着
啊，你看着啊，
老师上锁。
对对对，
对，这个问题，我觉得两位老师说的都特别特别好。我其实要补充的其实并不多。其实说实话，我对塞尔维亚当代文学了解并不是特别多，非常的惭愧，绝对没有百灵多，接触的人和作品都没有他多。但是就是。我就回应两个地方吧，或者是回应或者补充，就刚才还讲到这个野蛮人哦，就特刚
说这个，
对，因为高静老师他刚刚提到了，非常非常好，帮我们把握这个野蛮人的概念，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吧？相对概念，甚至是我们说巴干，它其实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啊，像齐哲克他曾经说过，如果你问奥地利人巴尔干的边界在哪里，他说是在斯洛文尼亚北边，你问斯洛文尼亚人，他说是在斯洛文尼亚的南边，克罗地亚的北边，你再问克罗地亚人，那肯定还是往里嵌了，一个一个往里嵌，这种就叫做 nest in the Balkan 是吧，叫做嵌套式巴尔干主义。那么你所以你看在这么一个小的地方他都可以这么嵌套的话，那野蛮人
对，
那可以很多种方式去嵌套，东方和西方同样也是这个道理，对吧？所以他这种相对化的这个叫做什么，一下子就卡了，就是你有相对化，你脑袋里边要有相对化这根弦，你去理解很多事情了都会帮助你能够更好的把握它。就像刚才提到野蛮人，刚刚板林老师和高静老师说这个塞维亚人不就是刚才说的两个人，他们从野蛮人的身上看到了活力成分，它其实也是克服欧洲的一种方法，是吧？是祛魅的时候的一个途径吧。那如果说欧洲的对等的等划等号了，就现代化和文明的话，那它的对立面就是野蛮人嘛，对吧？那我们现在从野蛮人的身上挖掘它积极成分，来去认可它，或者说把自己跟他扯上关系画上等号的话，那也就意味着我身上也会具备了这个积极意义。那所以野蛮人在这个时候他就被用成了一个活力的象征。而且塞尔维亚作家特别有意思，如果大家读这本书的话，你会发现他们甚至是他说就是其实力量它是一个绝对的概念，作为一个强的民族和弱的民族遭遇的时候，力量它是一个绝对的。如果你的力量是掰不过人家的话，那你就必然是处于一个权力的下位，是吧？那这个很好理解。但是呢，你反过来看，就力量是绝对的，道德是相对的，是吧？但是呢，你反过来，当我力量不足的时候，我可以去树立我崇高的道德，而在精神上获得胜利。是不是有点阿 Q 精神，是吧？哎，其实你看阿 Q 精神其实它有点这个逻辑在里边，好，就是那所以我们看很多现在回到这个现代文学的问题了。现代文学就是据我了解塞尔维亚的很多现代文学它都是挖掘它的历史题材，它的甚至是远古时期的那些比如说口头传说啊传奇啊这种东西，其实它就是他首先默认了自己在力量上在这个世界民族之灵是绝对不是一个强大的民族，但是他们认为通过某种途径我们可以获得精神上的胜利，那我们通过这个就是精神上的崇高一样可以成为胜利的一方，就像科索沃很那个神话那个传奇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套路。然后也有很多作家，哪怕是现代作家，他们还在不断的阐发这样的题材，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他们现代作家还有一个，我不知道百灵去那边有没有遭遇到，就是一些南斯拉夫怀旧主义作家，
太多了
，是吧？对，
那是大姐。
对，这些南斯拉夫怀旧主义可能也是他当代文学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潮流。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我也在那遇到了一个塞尔维亚的朋友啊，没有。最早是在克罗地亚遇到的，然后我在克罗地亚留学的时候发现，哎，怎么克罗地亚的同学好像这么怀旧呢，这么怀旧南斯拉夫的好呢，周围都用那个铁托的大红星，然后咖啡厅里边就是都放当时的徽章啊语录啊
火炬
啊等等的东西。那我想当时在克罗地亚都这样的话，那我去到塞尔维亚，他作为南斯拉夫正宗的这么一个继承者，那肯定是更加厉害的，但是偏偏就不是这样，
奇怪。
对，我当时就很奇怪，他哎，不应该啊，在塞尔维亚你名正言顺是南斯拉夫的继承者，为什么你们不怀南斯拉夫的旧然后
为什么
那个时候我认识了一个，这个是一个塞尔维亚朋友，他们就说了，其实南斯拉夫的光辉都是我们的父辈，就是的荣光，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所承担的是这一段历史的后果。
OK，
也就是说，我们的父辈 已经提前支取了南斯拉夫的繁荣、昌盛、伟大，就是荣光等等。到我们这一代，我们的国家是什么样子？就是战争的结果谁来承担？我们这代承担，我们年轻人在承担。我们找不到工作，我们找不到好学校。就像百灵说的，我只有去柏林洗碗都好过在贝尔格莱德当一个文员。那所以对他们来说，就在哪里嘛，我怀他有什么用？所以他们这个心里的落差的感觉是非常大的。
嗯，
那么在所以在这种心态，在发达的地区，就是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入盟了，成为了申根国家。在现代意义上说，他们成功的克服了欧洲这些地方的人文上，他们有资本去怀旧了呀，对吧？我们有资本去怀旧啊，我们现在喝上咖啡了，花的是欧元。那当时花了蒂娜什么的还是很爽的，但是在那些还在花蒂娜的国家，后进的国家里边，他依然是在生活在这个阴影底下，所以呢他这个心态是有差别的。所以他们反映在文学当中的时候，那可能斯洛文尼亚的南斯拉夫怀旧文学跟克罗地亚怀旧文南斯拉夫怀旧文学跟塞尔维亚的怀旧南斯拉夫非常不一样。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大家也可以就将来有机会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好，
那个我因为讲到那个怀旧，我觉得
很有意思。
对，因为那个南斯拉夫或者前南斯拉夫国家我也去过一些啊，有一次接到了一份特别的一个邀请，是萨拉热窝国际诗歌节给我发来的邀请啊。其实当时内战之后不久，那边还处处都是危险。对，
90年代吗？
对啊。然后但是呢，当时整个的那个就是invitation 那个邀请函上有一句话打动了我了，说那个萨拉热窝国际诗歌节哪怕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都没有停止发出他的声音。哇，我想这个太厉害了，哪怕在被围困期间都如期的举行。我说哇，这个太厉害，我说我一定要去啊。然后到了波黑，萨拉热窝，萨拉热窝现在是波黑的那个首府。我那个主办方很多实际上是穆斯林，就是那些诗人啊、作家什么的啊。然后我和他们其实交流的时候，刚开始是有点小心翼翼的，对，因为总的来说，我个人也好，以及我周围的很多朋友也好，我们好像站在塞尔维亚那个一边的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尤其是碰到一些历史话题，
很敏感，
我是特别小心翼翼。但是没有想到，我没有想到，比如说我们如果看过桥的话，桥里边这是我们少年童年时代绝对是我们最初的诗歌启蒙啊。桥里边的那个地下游击战士，然后对那个暗号，我们当时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这都是最初诗歌，什么那个一对那个暗号就是那个天空在颤抖，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
对对对对。
然后说暴风雨就要来了，哇，这都是最初的那个诗歌。另外，这部电影还有一部电影，实际上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瓦尔特堡跟萨拉热窝，里边有意大利民歌改编成的那个，就敲敲敲那个意大利民歌。然后当时是在一个波黑，在一个很小圈子里边，我试图去触碰这话题，没想到他们很多人一起共鸣。
哇，有意思。
就是一些穆斯林的那个作家们和我一起来怀旧南斯拉夫。他们反而不回避这一代，而且一下子把我们拉近了。甚至我当时我在发表我的那个 speech 的时候还说，如果你们以后有机会到北京来，到中国来，你们只要说你们是来自萨拉热窝的公民的话，出租车司机也许让你免单了。对，因为这个片子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太印象深刻了，几乎是我们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啊。我就补充这一点，实际上他们你看也在怀旧。
怀旧，对。
我感觉我们说到这里刚刚有点感觉和状态，但是呢时间是不等人的，然后非常感谢大家坚持到了现在，所以你到现在还能有这么多人我已经非常欣慰了。感谢大家今天在这边的听我们三位 三位研究者三位读者和大家所有的读者在一起分享这本书和这本书周围有关的一切，然后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大家来买这本书，然后看这本书，就是对，做一个小
可以做这个预告吗？作者会，
这本书的作者在不久的将来，没有，其实就是今年会来到中国北京，然后和大家进行一个交流，然后请大家敬请期待。这个事情大家可以事后都跟彭老师联系啊，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好。